非常高兴来这里和大家分享禅语人生。我想呢，每个人啊，对于人生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从佛的智慧，从禅的智慧，究竟是怎么样的来看待人生？我们知道这个佛法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在南北朝，在先秦虽然有诸子百家，但是到汉魏之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主要就是儒释道三家。那么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去继承它。尤其呢，面对着当今这样的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是一个高度的浮躁的时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佛的智慧，禅的智慧，它可以帮助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内心，对我们今天的人如何平息我们内心的躁动。我觉得佛的智慧啊，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们讲到这个人生，人生的问题其实很多，当然简单的说就是从生存问题，当然生存问题对在座的诸位来说肯定都是不成问题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何过好日子。其实这个过好日子啊，学问很大。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有思想，有理性，我们不像动物一样，我们只要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能过得快乐，我们就能过得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有思想，有理性，它会把我们人的欲望无限的扩大。尤其在今天这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虽然拥有财富，但是我们并没有满足感，并没有幸福感。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欲望扩得太大了。我们人因为有思想，因为有理性，那如果这个思想和理性如果没有在智慧的指导下，我们就会胡思乱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实所有的烦恼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内心智慧不够，缺乏智慧，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每天都在制造烦恼。同时也因为我们有思想，有理性，当我们的事业达到一定的成功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思考人生的深层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生命的永恒的问题，每一个生命都会触及到的。这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未来的归宿在哪里？ 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暂时的过客，我们未来是到哪里去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自己，可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究竟什么代表着你？你是谁？我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究竟活着为什么？人活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那么这些问题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才有哲学，所以才有宗教，宗教的存在。那么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能够正确的解决，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真正过得好。因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能够解决的话，我们的内心就会永远都过得不踏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活得有意义。如何才能够做一个真正活得幸福的人，活得明白的人，活得有意义的人？我觉得呢，在座的企业家们，你们通过几十年的奋斗，你们在人生的事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了。我想进一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想是要从佛法的角度来简单的谈一下这几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讲一讲幸福的问题。什么是幸福？我们平常的人多半把幸福当作是一种环境，尤其是在我们物质贫困的时代，我们总以为我只要能够拥有一种什么样的物质环境，我就能过得幸福。但是当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都拥有了之后，我们发现幸福并没有因此随之而来。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但是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的国家的排名里边是非常落后的，是在120多位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人的心态不好，因为人的心态不好就不可能有幸福。幸福其实是一种满足感，你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你就会产生幸福。那么幸福跟我们的需求有关系，当一个人的需求被思想被理性无限的扩大了之后，事实上这样的一种需求是很难满足的。所以我们即便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我们还是不觉得幸福。其实古人早已经就总结出来的，什么叫知足常乐，就是容易满足，欲望小你就容易幸福，如果你的欲望太大你就不容易幸福。我们小的时候容易幸福，简朴的地方的人容易满足容易幸福，但是我们的城里人，我们现在的人攀比心太强，欲望太大，我们不容易幸福。幸福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我想呢大家应该也都能够体会得到，那就是我们内心必须没有心事，没有烦恼。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是心事重重，烦恼很多，内心很混乱，你们想想这种人能不能幸福？我们即便面对再好的物质环境，其实我们也幸福不起来。其实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幸福的。从佛法的智慧来看，每个人的内心既是痛苦的源泉，同时也是快乐的源泉。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就会不断的制造痛苦。当我们的内心没有烦恼的时候，没有心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源源不断的就会产生喜悦欢喜。我想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开心，我们内心没有烦恼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开心。这个开心其实它不需要依赖条件，是我们的内心有一种觉悟的本性。佛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佛性，都有觉悟的本性。这种觉悟的本性，它就是会源源不断地散发出一种喜悦欢喜。只要我们的内心没有被烦恼抓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就会处在一种喜悦中的时候。我们佛教里边有一首禅诗，这一首禅诗它讲的就是一个生活中的禅，生活中的智慧。这个禅诗的内容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内心里边没有烦恼，没有混乱，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感受大自然的这种春花秋月。大自然的一切美景都会让我们生起喜悦之心，我们也有心情去感受大自然的这种宁静和喜悦。当我们的内心陷入到烦恼中的时候，我们就感受不到身边的一切美的存在。所以幸福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物质条件，外在的物质条件只是我们产生幸福的一个辅助的因素。幸福的关键的因素是我们人的心，我们人的心态。心态好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快乐，心态不好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会不断的制造痛苦和烦恼。那么这个我讲的是幸福的问题，接下来我讲一讲人需要活得明白，如何才能活得明白。那就是人需要对自己，需要去认识自己。我们知道西方的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言，就是认识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关注自己，可是我们最不认识的恰恰就是我们自己。作为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说父母生了我们以后就是我们生命的开始？当我们死完了之后，是不是就是我们生命的结束？我想呢，人作为万物之灵，它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一般的宗教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作为佛教认为，佛教它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主。佛教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决定的。决定我们人的命运的力量，在佛教里边用四个字来说明，这个四个字就是因缘因果。因缘，因缘就是各种条件，有各种条件具备的 就会产生某一种结果，就会出现了。那么在这个因缘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佛教讲的业，业力。我们讲农业、工业、商业，业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业就是代表着我们人的行为。佛教把我们人的行为分为三种，叫做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和思想的行为。我们每天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由这些想法呢会变成一种行动，这些想法和行动啊发生过了之后并不是就结束了，发生过了之后它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形成一种心理力量。我们的内心都会忠实地保存我们所有的生命的这种经验的信息。我们想一想看，我们今天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各种情绪，它是从哪里来的？佛教告诉我们，生命就是无尽的积累。所谓无尽的积累呢，就是你长时间以来的一种经验的积累，由你的这种起心动念，你的行为在你的内心里面会变成一种心理力量，这种心理力量就会产生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会变成一种性格，这种性格就会造就了你的人格。你是谁，是因为你原来做你过去的这种行为决定了今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的起心动念，我们今天的行为也会决定了我们未来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念才是决定我们生命的关键的力量。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就是都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我们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靠谁呀？靠自己。所以佛法里边讲到修行，就是要自依止，法依止。首先要靠自己。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中，很多事情别人是不能代替的。比如说，你想要喝水，别人可以帮你喝吗？你要吃饭，别人可以帮你吃吗？你要上厕所，别人可以帮你上吗？你心情不好，别人可以帮你心情不好吗？都没有办法。那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行为，那也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从我们自己的观念开始改变，从我们自己的行为开始改变。但是如何改变呢？因为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自己。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了幸福的日子，可是呢，我们会每天会给我们制造很多痛苦，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佛法就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这种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了悟生命的真相，可以明心见性。所以佛法在世界的学问里边，它就是对人的心性讲的最清楚的。现在西方的心理学也在广泛的吸收和应用佛教，我们现在也在组织一帮人在翻译这些书，把西方的心理学家如何把佛教应用在心理学上的这些书籍，把它翻译过来贡献给大众。那就是佛法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心性。那么作为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一生，但事实上生命是无尽的积累。 也就是说，人的一生只是我们生命海洋中的一朵浪花，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个片段。我们在座的人，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生命的起点并不一样。我们总以为身体肤发少之父母，我们的生命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其实不是。生命有两套系统，一套是自己从自己过去生命延续过来的，一套物质的这一套系统是来源于父母。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事实上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跟我们过去生中的积累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人受的是唯物论的教育，我们最难相信的就是一个轮回的思想，我们不相信生命有过去有未来。那么通常呢，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会给他们提出三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就是大家相信不相信天赋，你们相信不相信人有天赋？如果我们相信人有天赋的话，这个天赋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相信轮回，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过去生中的积累，比如说你这一生读书读得好，你下一生再读书，你就有读书的天赋。你这一生为什么你这一生艺术在艺术方面特别有造诣，你来生你的艺术方面，你在这一方面你就会比别人更有造诣。我们中国古代的苏东坡说过一句话，他说书到今生读已迟，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在我们这个世界中，为什么有很多人出类拔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天赋会比别人高。那如果从轮回的角度，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解释天赋。如果我们不相信轮回，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天赋做出正确的解释。在座的相信不相信缘分，人有人，人跟人之间有缘分的关系。我们想一想，每天我们会接触很多很多的人，可是真正有缘的能够走在一起的人其实是很少的。为什么？我们为什么看到有一些人会一见钟情，而看到另外一些人我们会很反感？如果从轮回的角度，我们对这种现象就能做出很好的解释。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过去的生命中，本来就有一些人是朋友，甚至是爱人情人，也有一些人本来就是漠不相关，甚至是你讨厌的人。其实这种力量，它会在潜意识里面，它会把它带到这一生来。在座的相信不相信人有命运？其实命运，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比较唯物，我们通常都会相信人定胜天。可是我们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啊，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那样子的。其实有能力的人很多，为什么要讲究机遇？机遇很重要。其实这里面人有福报，人有命运。如果我们相信轮回，轮回命运事实上就是代表着生命延续的规律，而这个生命的延续，它推动着我们生命延续的力量是什么？就是业力，就是业，就是我们人的行为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它推动着我们未来生命的发展。我们如果相信轮回，我们就能够对命运的问题做出很好的解释。如果我们不相信轮回，其实人的一生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短暂，我确实看不到人是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轮回的思想，它可以让我们更从一个广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更懂得应该如何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对自己的行为啊，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行为 都会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命。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只要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形成一种心理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它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命。所以你今天做了什么，你的未来就是什么。佛教认为人的贵和贱是靠什么来区分呢？我们在社会上人有等级制度，我们可能靠身份，靠血统，但是佛教不认为是这个。佛教认为是人的行为，你的行为高贵你就是高贵，你的行为低贱你就是低贱。佛教是按人的行为它的道德属性来判断人的高低，你的行为 高尚你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你的行为低贱你就是一个低贱的人。佛教认为我们的生命的延续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虽然讲三世，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去幻想着我的未来怎么样，也不是一天到晚我们去留恋过去的日子，因为过去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日子呢还没有到来，你去幻想它是没有用的。当然人要有理想，不能没有理想。佛教告诉我们只有现在，只有当下是最真实的，过去跟未来都是很虚假的。所以佛教要我们把握当下，活在当下，把握当下就是把握当下，因为你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已经过去的你是没有办法把握的，未来的日子你也是没有能力去把握。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没有，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明天是不是能活着。所以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当下，我们唯有把握当下才能为未来的生命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把握在我们的手，自己的手中，我们关键是有没有能力，善意不善意去把握。所以这是有关于佛教的对于这个生命相续的一个解释。另外呢，就是我们想要活得明白，我们了解了这个生命规律之后，我们才懂得如何的去把握自己的命运。那同时我们还需要去了解自己究竟我是谁，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常我们会认为，我们觉得身份是我，我会把一个身份，比如我是当局长、当部长，我会把身份当作是我，或者我们会把这个身体就是当作是我。那么这个身体和身份它是不是究竟是我呢？其实它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产物。如果我们对身份过分的依赖之后，那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希望我们会拥有，永久的拥有这个身份，我们内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幻想。当我们对某一个身份有了过分的依赖之后，我们就会有一种幻想，我希望永久的拥有这种身份。你们觉得这样的一种幻想现实不现实？这种幻想不现实。一旦有了这种幻想之后啊，一旦你失去这个身份呢，你就会过得很失落，因为我们对这个身份过分的在乎了之后啊，我们就会有很多焦虑感，有很多不安全感就出来的。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身份本身的无常性，身份其实是无常的，佛法讲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对这种东西过分的依赖之后啊，我们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幻想， 所以这种错误的幻想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多的烦恼。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我们都以为我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我，其实佛法告诉我们，这个身体只是我们生命延续的过程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它不是一切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身体过分的依赖之后，我们就会幻想着青春永在，我们就会幻想着长生不老。可是事实上允许不允许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幻想，它是要带来很大的代价。我们会恐惧死亡，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内心会很焦虑。有的人生病不是被病害死的，是被吓死的。为什么被吓死的？因为你对这个身体有过分的依赖，你没有看清楚它的真相。佛的智慧就是要帮助我们认清它的真相。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呢，其实我们也只是有保管权。当我们如果对这个财富过分的依赖之后啊，我们的内心也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焦虑感、恐惧感、不安全感。因为我们每天会面对这个世界，因为今天的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脆弱了，哎，各种天灾人祸，各种国内国外的各种这种形势的变化，已经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面对这个世界已经这种掌控性已经越来越弱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还是不能够认清这种世界的真相，我们如果还是活在自己的一种幻想中，那么你的每一种幻想将会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就是每一种变化都会给你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知道在一场金融风波中，可能有的人会跳楼自杀，有的人可能会变成神经病，有的人呢可能只是有点郁闷，也有的人可能就会若无其事的。你们知道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心理素质，关键就在于你对外在的世界的东西依赖到什么程度。我们很多人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扑在事业上，对它构成全身心的依赖，那这个财富就会成为你生命的完成的支撑点。或者说你把你的所有的依赖都扑在感情上，这个感情就会成为你完成的支撑点，你生命的支撑点。如果这个拐杖弃掉的时候，倒掉的时候，你的生命将因此崩溃。佛法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无常的世界，你所有拥有的东西，你能看到的东西，其实都不是你，只是你拥有的东西，它不是你。我们大家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你，那你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有呢，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各种情绪，就像我刚才讲的，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其实这些情绪也是因为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和不良的执着发展起来的。这些情绪其实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通常的人，我们的内心很无明，我们总是看不清楚这种情绪，所以每一种情绪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掉到情绪的陷阱里边去，然后使得这个情绪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佛教告诉我们要跟你内心的情绪保持距离。我想呢，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身上生了一个毒瘤，它虽然是生在我们的身上，你们愿意不愿意认为这个毒瘤就是我的一部分？我想呢，没有一个人会愿意的。虽然生在你的身上，事实上不是你。同样，我们的内心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为错误的观念发展出了很多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跟这些情绪保持距离。佛教里面所讲的禅修，禅修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因为情绪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心灵内在的一种觉悟的本性。我们知道就像这个天空中，乌云密布的背后是蓝天，我们的心灵天空也是一样的，在这个阴暗的背后其实还是有光明的。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心灵内在的光明，我们需要去培养我们内在的这个光明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解脱的力量。其实佛教的禅修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内心的这种光明的力量，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光明的力量之后，我们就能够跟这个情绪保持距离，同时有能力去化解这种情绪。当我们只有发现我们内心的这种光明的力量之后，觉悟的力量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其实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我们总以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我想生气就生气，我想不高兴就不高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着你在作用呢？其实不是的，是你被某一种不良的情绪给支配的。就像在座的，比如说我们想生气的时候，能不能让自己马上就不做到不生气？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当我们的心很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让这种乱的心马上就平息下来？我们对某一个人很执着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自己不要执着？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我想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不到又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其实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我们内心被各种力量控制着，被甚至是可以说被各种不良的力量控制着。那么这些不良的力量都是我们心灵的垃圾，我们必须要通过禅修的力量来清理清除这些心灵的垃圾。所以佛教的禅修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内心的这些各种躁动平息下来。现在的人为什么越活越累？累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你的生活太复杂，因为你的心太混乱，所以你每天各种念头总是在你的内心里边此起彼伏的，你根本就静不下来。你即使不干事的时候，你也会去找事干，因为你没有能力让自己静下来。那么佛教的禅修的力量，它就是帮助我们去佛的内心这种平息这种躁动的力量，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具备这种平息躁动的力量。那么认识自己，什么是代表着你自己？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他发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在都有佛性。这种佛性呢，就是一种觉醒的力量。我们讲佛是什么？当然我们讲到佛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会想到的是一个外在世界的佛。其实真正的佛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佛的意思就是觉醒，就是我们心灵的觉醒。佛之所以成为佛，就是他的觉醒的力量被完全的开化出来的。当你的内心这种觉醒的力量一旦被开化出来了，你就是佛。如果我们内心的这种觉醒的力量没有被开化出来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陷入到一种无明和混乱中。无明就是看不清楚自己，无明就是看不清楚，就是不觉。然后因为这种看不清楚自己，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就会制造很多烦恼，然后我们会带着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烦恼在看世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 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其实我们早已经被自己的感觉给欺骗了。因为我们看的世界其实根本就不是世界的真相，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被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和各种情绪处理过的。我们讲到佛陀，佛陀就是一种觉醒的力量。佛教的修行就是要开化我们内在生命内在的这种觉醒的力量。成佛就是一个人从这种无明走向觉醒的过程。佛就是一个完成的觉醒者，菩萨呢就是叫做觉悟的友情，就是代表着这个觉醒的过程不仅仅要自己觉醒，同时也要帮助芸芸的众生，大家也都能走向觉醒。因为我们只有觉醒，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解除我们生命的迷惑和烦恼，我们才能活得我们生命内在永久的这种宁静和喜悦。否则的话，我们所得到的快乐都是依赖外在的世界，而外在的世界是千变万化的，即便不变化，我们的内心也很容易没有感觉的。所以佛教认为外在的快乐它是一种有漏的不究竟的快乐，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边这种觉醒的力量所产生的快乐，它才是一种永久性的快乐。所以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那么接下来我简单的讲一下关于人生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人的价值，佛教首先认为我们人，我们拥有这个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宝。因为在所有的生命中，人的环境、人的这种能力和条件是在这个生命中他所具备的最好的一个条件。佛教讲六道轮回，比如说有第一道的众生是因为太痛苦，动物、愚痴、恶鬼、鬼的众生也比我们要苦。还有呢，天道的众生太快乐了，但这种快乐也不是永久性的，他的福报享完他就堕落了。我们人的环境是因为有苦有乐，人类五千年文明就在不断的如何要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改变这种痛苦。这种改变从外在的物质的条件到哲学、宗教，寻求一种内在的改变。就是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的能力呢？原因就是因为人有理性，所以理性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关键是我们要善用理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才能够善用理性？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知识，接受正确的知识。如果我们接受的是错误的知识，那么理性就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痛苦，甚至会导致世界的毁灭。所以我们接受一种正确的知识，对于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的理性，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佛教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这种觉悟的本性，这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无价之宝。我们中国儒家讲到三不朽的人生，这个三不朽的人生就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最高的价值就是能够成就道德，这是最高的价值。因为一个人如果成就了道德，那就是代表着你的整个生命品质的提升，你的生命版本的提升，那对你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具有永久的意义。大家要记住这样的一句话，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要重要。 你是什么？不是说你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还是你是当官的？我所说的你是什么，是你拥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品质。至于你是百万亿万富翁还是你是什么，那是你拥有什么。你拥有什么对你的生命只有暂时的意义，而你是什么对你的生命具有永久的意义。所以佛教以为一个人能够开化出这种生命内在的觉悟的本性，解除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这是对每一个生命来说它的价值是最大的。当然佛教里面还有讲到一种慈悲的品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悲悯之心，但是我们的悲悯之心因为受到这种自我的约束，所以我们的悲悯会变得非常的狭隘。而佛教讲无我，无我就是要把这种自我的东西弃掉，让这种悲悯之心无限的扩大。在我们的中国社会里，很多人会信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什么叫大慈大悲？这是有标准的，那就是对每一个生命都要能够升起慈悲之心，才叫大慈大悲。如果还有一个生命是你讨厌的，那你就没有资格成为大慈大悲。那就是你的内心绝对要有一种平等，你要超越自我，超越这种好恶之心，你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平等的大悲之心。当你拥有这种大悲心，带着这种悲心，带着这种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生存在这个社会中，不仅仅你自己会究竟的解除痛苦，同时你所做的一切对整个社会、对你的家庭、对整个社会，它都是有它的利益，都是无限的。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作为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来说，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这个要把这个事业做好，我们更应该是要去了解我们的人。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今天的教育最缺乏的就是对人的认识，以及如何做好一个人。对人的认识以及如何做好一个人，这是我们所有学问里边的根本学问。这个学问要出问题的，这个世界啊肯定要大乱。世界肯定要混乱。所以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儒释道有着非常丰富的做人的智慧，所以作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应该好好去继承它。我们不只是要学西方的这种科技文明，我们更应该要去寻求东方的智慧。西方人现在也在不断地寻求东方智慧，他们学佛教对西方，现在在欧美国家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佛教的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国家影响都很大，尤其西方的心理学正在大量的吸收佛教。那么我想呢，这些啊，对我们每一个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要重新去认识我们文化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今天就讲到这里。